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属灵生命一，
箴言十七章一至十四节。
一块干饼，大家相安，胜过筵席满屋，大家相争。明智的仆人必管辖蒙羞的儿子，并在兄弟中同分产业。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行恶的，留心听恶毒的嘴唇；说谎的，则以听邪恶的舌头。讥笑穷乏人的，是蔑视做他的主；幸灾乐祸的，难免受罚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母是儿女的荣耀。如还人说美言，并不相宜；君子说谎言，也不合宜。贿赂在贵赠者的眼中看为玉石，随处运转都得顺利。包容过错的，寻求友爱；喋喋不休的，离间密友。一句责备的话，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恶人只寻求背叛，残忍的使者必奉差攻击他。宁可遇见失丧小红的母熊，也不愿遇见正行愚昧的愚昧人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纷争掀起，如同缺口的水，因此争端尚未爆发，就当制止。
箴言第十七章不似第十六章有相对连贯的经文和主题，在二十八节的经文里头出现了多个的主题，譬如家庭生活、社群生活、判断行为以及言语方面的教导等等。至于在使用神的名字方面，一共有五次，就是耶和华、主和神。而相对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愚昧人、愚妄人、愚顽人，一共有十次，即是平均三次就出现一次。在第十七章有个别的经文或者观念是信徒所喜爱的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其中三节的经文。第三节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鼎和炉是提炼金属的工具，它们的作用就是透过加热分别将银和金的杂质去除，以致金属更加纯正。同样的，耶和华熬炼人心，以致到他的儿女更加纯洁。熬炼是一个过程，但熬炼的目的是有建设性的。这样上帝会使用怎样的工具或者方法来熬炼他的儿女呢？神是会因材施教，他用不同的方法试验考验，是管教他的儿女。熬炼过程不一定好受，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鼓励我们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至六节这么说：我儿啊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这样就令我们想起约伯，在被神熬炼的课题上面，他有第一身的体验。当他仍然在试炼里头，困难尚未得到解脱的时候，他却是说：然而他知道我所走的路，他试炼我，我就如纯金。原来神可以藉着困难来锻炼信徒，使他们结出平安。第六节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母是儿女的荣耀。这个就是有关家庭和家族的箴言。智者多次描述 在一个理想的家族当中，长辈和子孙过着一个和乐的家庭生活，在代与代之间有尊重，从老人到父母到孙子，一方面有属灵成全，而另一方面父母感到有荣耀。长者感到白发或者年老是一种的尊荣。其实第六节出现了三代的描述，英文 NIV 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 Children's children are a crown to the aged and parents are the pride of their children。 属灵成全是需要栽培和保护的，尊荣能否代代相传必须由上下两代致力保存和传承下去。第十三节，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不论是以恶报善或者以怨报德，恶人对别人的恶行的影响将会留在他们的家里头，使他们承受那个恶果。当所罗门讲这句箴言的时候，或者他感受到他父亲大卫的恶行对家族带来的影响。当大卫下令杀害忠心的乌利亚，继而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之后，先知拿单向大卫宣告神的审判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这样说，现在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智者提醒读者，不单止不要以恶报善，也都不应该以恶报恶。让我们来思想，你能够正面的看试炼吗？你是不是能够认同诗人的心态，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这话，神啊，你曾考验我们，你熬炼我们如炼银子一样。原因为何呢？若果你面对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愿意学习圣经的教导？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这话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都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的，好使你们承受福气。求主加力。
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麦耀光，播音唐华。